时间过得好快，一会儿天气这么热了，夏天了。那我们在这样快速的时间的转移当中，我们心里想，我们怎么样度过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我们要真的是思想学会数算自己的年日。咱们中国人不想数数。小时候呢，我家也过得不是挺宽裕的。我说小时候啊，都是60年前的事儿。过年吃饺子，妈说尽量吃，但是别数。我们吃的饺子是没数的，但是我们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数算自己有限的年日，要数好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刚才牧师也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说，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什么叫平安啊？平安就是没灾没病的，是吧？早上起来，晚上这样过日子，天天如此，到时候时间到了，就跟大家说再见。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提摩太后书，他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侍奉了一辈子，因为保罗自己是学法律的，他到时候他知道那个法律的程序，以及他官被囚禁的那个监房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被交电的时候到了，他要被砍头了。是的，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他在提摩太后书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你知道吗？我相信我的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以什么方式脱离一切的苦难？上帝一定救我，救我不会让我杀头，对不对？他知道他一定被杀头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打仗打完了，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呢，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我相信我的主耶稣必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让我们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平安？今天如果我今天生了癌症，这个世界所留的日子不多了，我心里还有没有平安啊？平安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父神的心意哈。那抱歉哈，我用的是繁体字哈，我下次想到我就用简体字来打出来好吗？什么是父神的心意？我们揣摩说什么是天父的心意。还有一件事哈，也跟大家说抱歉哈。我在我的讲道里面多半哈，听过我讲道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会带来一些挑战，让大家回去想想看，到底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信的这一套，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好好思想一下。那今天的经文哈，我先把它略过去。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年又开始行我专行专不是不是行我眼中看恶的事，是专行我意。除了饿的事之外，别的事儿不干，你知道吗？这还得了，真的。创世纪第六章说什么？人生在世，人所日夜思想的，尽都是恶，好事一样没有。好，今天经文有12节啊，一直到41节。在这12节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想到啊，让我们看到，说尽了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呢，从头到尾都在悖逆得罪上帝。人们在没有希望脱离罪恶辖制的时候，上帝的拯救是我们人唯一的希望。我们人唯一的希望。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不是选择一下，选择一个，你选择什么？你选择，我尊重大家的选择。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也非常尊重大家的选择。啊，那个以前我住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呢，那个，因为我这个人呢，以前跑过新闻啊，我对政治很敏感的，对我有政治不一样的这个想法的人呢，我尊重他们，我也尊重别人不一样的宗教的选择。好，今天我选择信基督教，你选择信佛教，我尊重你的选择。宗教都是与劝人为善，所以选什么都一样，反正就是在世上过这几十年这一辈子嘛，是吗？同意吗？
不同意。
怎么不同意我呢？当然不同意了。主的救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全然公义的神，在这个全然败坏的世界当中，唯有上帝全然的慈爱才是人得救的盼望。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多东西啊，有很多矛盾的不相容的东西，我们必须同时接受。我希望我们教会啊，我们华夏丰盛教会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扎根。 不是只是在停留在表面上的东西。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耶稣有求必应，那跟拜菩萨没什么两样。我们去拜菩萨，看庙里面不管拜什么菩萨，写有求必应。圣经里面说什么？只要你求，上帝就会给你，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是上帝的。很多时候是吗？如果我挣不到银子呢？我不能够发财呢？我的病得不得医治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还有感恩和平安呢？值得我们去想，对不对？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很多矛盾都在我们心里面，全然的公义不可能是全然的慈爱。什么全然的公义？赏罚分明，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全然的公义。全然的慈爱是在基督里完全没遮盖，这两样东西我们同时接受，对吗？这是我们的信仰。请问耶稣是人还是神啊？是人就不是神，是神就不可能是人。但是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主，我们王，我们的神，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对不对？这样东西都要接受的，接受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的神也是隐藏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哈，有时候打开圣经，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以色列人远远的站着，摩西却靠近神所处的幽暗之处。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有一个圣诗啊，圣哉圣哉圣哉，大家都唱过这歌。主躲黑云里，主躲在黑云里面。为什么？神是隐藏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也是隐藏的神，两样同时要接受。
对，
多么奇妙！我们的信仰就这样，希望神圣灵这是光照我们，好让我去明白更多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前两天我出去度假啊，我经过新加坡，我去了那个柬埔寨 Cambodia， 柬埔寨。主要呢，我是想去看看那边的吴哥窟。吴哥窟很多千年的古房子，还在华工啊，都快塌了，再不看来不及了，它都被树根吃了，是人的力量大，是树的力量大，都被树根吃了。所以去看看那边柬埔寨，真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以前柬埔寨不是这样的，柬埔寨金边是世界四大米市之一，非常富庶的国家，但是后来陷入败落当中。出来一个领袖叫做波尔布特是吧？
博尔布特
，我看到很多照片，他很面带微笑，很自信的跟毛主席握手拍照，跟周恩来总理握手拍照。接下来从北京回去之后呢，他没什么活干，屠杀自己的百姓，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杀死。他把首都金边的老百姓迁移到离首都60公里的地方，我们出去那边有些事情准备，然后再回来。去了之后呢，把人全部杀光，在那里。去了那边，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叫做 Killing Field， 中文翻译做杀戮战场。一个大的塔，玻璃塔里面堆得满满的骨头。杀别的人不行，杀自己人很有办法。他为了好控制自己的老百姓，凡是读过书的人，不管是宗教界的领袖、医生、建筑师、律师，全部杀光，因为读过书的人不好控制。他剩下的都是白丁，好控制。国家就陷入在极度的贫穷当中。我在想到什么事呢？各位，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家人的我们的手足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居住，这个世界是因为犯罪而陷入在苦难的世界，这个世界跟你我都有直接的关系，千万不要说跟我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说，哦，没有关系，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那是世界的事，跟我没关系。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愧于主的托付。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吗？原文不是这样说的哦。原文说 God so loved this world， 上帝甚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的爱，他的计划所创造的，他爱他所创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神差遣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用他宝血的代价，让这个世界恢复以前曾经有过的和谐。上帝爱的是这个世界，不单指人类。我们的思想放宽一点，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跟神所创造的世界有个和谐共存的关系。狮子、绵羊同样的在和平共处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这个世界有污染，有暴力，治安不好，败坏，对不起，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我们是属主的人，主耶稣怎么样参与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付了代价，我们基督徒却想我赶快抽离出去，跟我没有关系，这就不对。
是，
我们是这个苦难世界的一份子，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世人都犯了罪。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犯罪，从年龄层上，从年幼到年长都犯了罪。世上人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是全然的败坏，人都犯了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年龄层的人都犯了罪。今天的经文在时间上呢，告诉我们说，自从人类开始有活动，开始建造城墙开始的时候，在生活上有互动的时候，人就开始犯罪。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人类的第一件文明的活动是什么？还记得吗？巴别塔吗？巴别塔之前人类已经有文明了。第一件人类的文明活动是，人知道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个裙子给自己穿。什么叫文明？就是用人的智慧做出一些人手所造东西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这叫文明。哎，编裙子来给自己穿。很可惜的是，无花果树编的裙子不能挡风，不能挡寒，于是神宰了个牲口，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我们自以为文明，文明是犯罪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文明。人类自从开始有文化活动，开始建造城墙开始，人就犯罪。在职业社会地位上，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都得罪神，一个例外都没有。犯罪得罪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例外。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应该执行，应该活出神给我们让我们活出的样式，但人呢却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吗？以色列人犯罪并不是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犯的罪，对不起啊，我的神学概念啊可能跟您不太一样，我的神学概念比较宽松一点啊，不小心犯的罪，不小心犯的过犯，哥们儿别太在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上帝也不太在意。真的，不小心犯罪了，软弱的偶尔跌倒的，别太在意，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我得罪你，你赦免我。神的赦免是即刻发生的，立刻遮盖我们的罪。什么叫犯罪？犯罪是明知不对还有计划的故意去做，这叫做犯罪。哎，前两天我还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说，谈到一个问题哈，彼得的犯罪。大家知道，在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彼得呢看到主耶稣被抓到亚纳大祭司亚纳的院子里面，于是彼得就远远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门徒。这个一般来说，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事实哈，跟前面马太、马可、路加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三卷叫弗类福音。那还有呢，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里面形容主耶稣复活的场景都不一样，请问哪一部书才是真的？我是赞成马太福音的，我是赞成路加福音的，请问你是赞成哪一个福音的？四个福音所说的都不一样。哦，别的都是假的。
他亲自跟着他去的约翰。
哦，那别的都是假的。好好，大姐说的对，约翰福音真的，别的是咱们不用读了，有吗？四福音书都写的不一样，到底哪一部是真的？
都是真的。
谢谢啊，都是真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历代志上和那个历代志上所记载的数字哈，说所罗门有多少车马啊，跟列王记上记载的不太一样，哪个是对的？啊，基本上啊都对啊，对不对？因为记载的不一样，那些抄圣经的文士，古代的文士，我们都知道是错了，他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们只是诚实的把它记载下来，没有做更改，啊，这个小事儿别那么太较真儿，知道吗？各位，彼得，他站在门外，另外一个门徒 带他进去，一个侍女问他说：“你认识那个人吗？你是那个人一伙的，是不是？”彼得说：“不是。”彼得在极度害怕的当中，他竟然否认耶稣。彼得在这样的软弱的当中，他跌倒，他犯罪。第二次问他又否认，第三次问他又否认。彼得的软弱，主耶稣知道。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福音有记载。马太福音怎么记载？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说：“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心里怎么想？圣经没说哈，圣经没说咱们不能随便加，对吧？哈，那成了异端了。但是我加点行不行？彼得心里想：“你才怪，我才不会呢，对不对？”结果呢，鸡叫以前，彼得第一次不认主，第二次发誓不认主，第三次发誓赌咒不认主。然后呢，主耶稣就转过脸看他，主耶稣看彼得的眼神什么眼神？主耶稣看他：“好小子，我明知道你说了你会否认我，你终于不认我了，是吗？”不是，主耶稣回过头来看彼得的时候说：“彼得，别害怕，没有关系，我明白你。”当彼得看到耶稣这样的脸神的时候，他跑出去痛哭。各位，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对不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主耶稣在一个软弱当中、害怕当中跌倒犯罪的人，主耶稣永远是最疼惜、最珍惜。可是有些人呢，明知道错，故意设计去得罪神，我们要付代价。在这里呢，以色列人犯罪都是在故意的情况之下，经过分析、经过选择，然后去做一个得罪神的事。在旷野造牛犊的不是别的民族，是神的选民。他们曾经大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一定遵行。”接后的以后的日子呢，造金牛犊、造巴利、造亚瑟拉、造摩洛，这是这批人干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旷野等不到摩西下山，就要求亚伦给他们打造一个金牛犊，对吗？
对。
然后呢，这个金牛犊就是他们的神，他们都非常爱这个神。好像跟大家讲过了，因为这个神把他金牛犊举起来之后呢，向左向右，我说了算。结果呢，造了金牛犊哈，我就是神。人在世界上犯罪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始祖开始。请问亚当夏娃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是不经意的犯罪呢，还是故意的犯罪啊？他为什么是故意的？肚子饿了嘛。肚子饿了，走到那儿肚子正饿，拿来吃了，有什么不对啊？他们不是肚子饿了，吃的东西很多，他们故意的、有意的去摘这个果子来吃，因为他们心里想吃的，不是因为好吃，也不是因为肚子饿，因为他们想跟神一样。人造金牛犊最大的目的是他们想跟神一样，这个神我举起来，我说了算。这是以色列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竟把可憎之物设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信嫩子谷建筑巴黎的祭坛、秋坛，秋就是高的意思哈，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好让他们觉得他们要敬拜这个摩洛神，把什么最好的献给这个摩洛神呢？什么是最好的？自己的孩子最珍贵，于是杀了自己的孩子，在摩洛的秋坛上把自己的孩子献为燔祭。这是圣经里面说的，犯罪必来是污秽神的圣洁，再来就是伤害自己，每次的犯罪都在伤害自己。以色列人在信嫩子谷将自己的孩子当作燔祭烧给偶像，得罪上帝。先知耶利米说这句话，这句经文我永远记得。耶利米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那些犯罪的、被杀的、受伤害的，我可以昼夜哭泣。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看到吗？先知的心态，先知的心，我要昼夜哭泣。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却不停地犯罪得罪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神拣选我们在座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国度的继承人， 将来我们要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作王，对吗？因为神的拣选，神为什么拣选你我？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一点，对不对？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信，哦，你看，我们信，所以他拣选我们，也不是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为什么不拣选别人？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爱我不爱他，是吗？
想解释就解释，
想解释解释，
对呀、啊。
好，其实呢，我喜欢讲道啊，我更喜欢带查经，知道吗？带查经的时候，大家有些交流，我们把我们的心中的闷的话呢，全部噼里啪啦讲出来，也不怕得罪谁，真好。我们好好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扎根，神拣选我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有理由。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只是你我不知道而已。他没跟咱们讲，别讲理，教会不是讲理的地方。啊，这什么话？这是教会是讲关系的地方。咱们哥们儿有关系，有了关系就没关系了。神拣选以色列人，称他们为神的选民，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志，并不是以色列人比别的民族更优秀。大家跟犹太人接触过就知道，跟犹太人做生意啊，跟犹太人打工啊，那些犹太人啊，真，我不想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真有点那个，你知道吗？这个犹太民族啊，到世界各地都不讨喜，难怪希特勒恨死他们了，你知道吗？真是不讨喜，弄了半天之后，银子全到他口袋里去了，都到兜里去了，弄了半天，怎么净他赚钱，我净赔钱啊？都是这样，对不起，摆一摆一个故事啊，我从小听了故事，很有意思。有人呢，这个有好几个这一类似的故事，去酒吧里喝啤酒，喝啤酒，一个中国人老大爷拿啤酒一喝，哎，啤酒里面有个苍蝇，中国人吧，把那个啤酒那个苍蝇拿出来，把啤酒照喝不误。然后个日本人一看，哎，有酒，有苍蝇，他把酒倒上来，骂了一顿，怎么可以有苍蝇啊？走了。英国人来了，看到啤酒里有苍蝇，人家有绅士有风度，不讲话，放了钱走路。犹太人进来了，看有苍蝇，坏，好东西，拿出来喝一半丢进去，哎，赔钱了，苍蝇肚子里有苍蝇，知道吗？这种故事我给好几十个，你知道吗？专门糟蹋犹太人呢。说到拣选啊，让我们想到神拣选大卫成为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王。神拣选大卫，并不是大卫比别人更善良，并不是大卫比别人更圣洁，没有。不要忘记，罪没有大小，只有犯罪和没犯罪。犯小罪的是罪人，犯大罪的也是罪人。污秽没有多少的标准，脏点的就是脏，脏多点的也是脏，不圣洁就是不圣洁。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卫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放在耶路撒冷的帐幕里面。历代至上第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有段这样的记载，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呀、啊、我的家算什么呀，你竟然使我到这个地步，让我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神啊，耶和华上帝，这在你眼中看为还未小，有应许你的仆人的以及仆人你的家，一直到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耶和华上帝啊，你看过我好像看过高贵的人一样，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上帝啊，你行了这事并且显明出来，因为你是因为仆人的缘故，也是因为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耶和华上帝为什么拣选大卫？标准是神拣选的人是按照他的心意。有句话我们常常误会了，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看谁的内心，我们也不是看我们的内心哈。这句话应该是，人是看外貌来选择，耶和华上帝呢，却看着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挑选人。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所以这里面说什么？大卫说：“我的家算什么？”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第一个大支派呢叫吕遍，以前犯的流遍，后来改成吕遍。第二、第三、第三，很多的。那个支派，最后一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分成两个，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这么多支派怎么选老四呢？犹大支派是第四个支派，为什么选犹大？ 没有道理，我真不明白，犹大支派是这么大的支派，你为什么拣选耶西家呢？耶西是他父亲，我爸爸有那么多儿子，你怎么选了我最小的儿子呢？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拣选他的仆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只是我们不明白而已啊，只是不明白。耶和华上帝拣选大卫，绝对不是大卫是一个义人。神拣选大卫的时候，大卫在犯罪，拣选了他之后，他还继续犯罪。大卫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就记得大卫他后来因为打死了哥利亚之后，他为国家立了功劳。一般来说，我们给国家立了功劳之后会得到的是什么？奖赏。大卫刚好相反，他打死了哥利亚之后，他的灾难从此临到，扫罗就要杀他。扫罗杀他怎么办？只好逃命，对不对？他逃跑。扫罗本来说要把大女儿嫁给他的，后来反悔，又把小女儿嫁给他了。所以大卫本身呢，他是侍卫长，他又是驸马爷，对吗？好，他跑。大卫扫罗王要杀他，他只好逃命。他跑到一个地方，就那个名字我忘记了啊。那边有一个，跑到另外一边，那边有一个啊。有一个会堂，会堂里面有个祭司，祭司叫我记得他名字有个希望的希哈，叫亚希阿希啊，老希啊，他去那边，他老希，他说哎，他进了圣殿，他们进去呢，看见圣殿里面台上面摆的是陈设饼，他几天没吃饼了，他要吃陈设饼，对不对？但是那个大祭司啊，亚希勒说你不能吃啊，那是大祭司才能吃的。我是谁？我是王的女婿，我驸马爷是也。那当然亚希勒不想他吃了，亚希勒说除非你在这三天当中没有接近过妇女。大卫说我这一段时间都在旷野里，我哪什么妇女，我连人都没见过啊。那大卫自己说，他说少年人的器皿还是干净的，他自己说的话，圣经的原文啊。他说那个饼啊，我要吃那个饼。他说因为亡命甚急，我忘了带饼了。真的吗？骗人。他把饼骗了吃了。吃完饼之后呢，哎，他说哎啊、老西啊，你这有没有什么刀啊剑啊，借我一把试试。因为亡命甚急，又骗人。我忘了带刀了。所以他说哎，你有一把刀，以前你杀那个哥利亚的刀还在这里，那个剑还在这里。哦，此刀甚好，拿刀走了。骗饼骗刀，在圣经上从来没有为了这件事而责备他，因为他在一个极度困乏当中做了不得已的事。后来亚希勒为了这件事情被扫罗杀头了。啊，好了，大卫他以前犯罪，他不停的犯罪。以前的事都不讲了。大卫快死的时候，到年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问他做什么事？他想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结果呢，他的元帅也就是约雅说，王啊，你不要这样做。约雅是什么人？他的元帅，他的参谋，他的顾问，他属灵的老师。你不要得罪神，你这样做不讨神的喜悦。大卫不听，偏要做。做了之后呢，灾难临到大卫，让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受到灾殃，受病了，受到瘟疫。结果大卫在神面前他忏悔，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卫又犯罪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出这样。他说：“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了这事，并显出来，是因为你仆人的缘故，也照你自己的心意。”历代之上21章，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数点以色列民，得罪了上帝。大卫知道自己在罪恶当中，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他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那是21章所记载的。你看大卫到死的时候还是继续犯罪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以色列使者的刀。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大卫在啊，对不起，在列王记上2章5-6这边记载一段事情。大卫临死之前嘱咐他的遗嘱当中，第一条就是要交代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杀掉他的元帅约雅，还记得这件事吗？约雅是什么人？跟他一辈子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又是他的元帅， 遇上属灵的老师，结果他交代他的儿子遗嘱里面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先把月亮烧掉。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功高震主岂能久乎，对吗？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大卫所做的肮脏事儿他都知道，他写了封信叫乌利亚，拿信交给约亚，约亚一打开说把这个送信的人送到最前线危险的地方，让非利士人把他给杀了，他就执行王的命令。大卫所做的污秽的事、肮脏的事他都知道，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他押错宝了。大卫快死的时候呢，约亚捧了另外一个王子，他没有用力所罗门，所以注定了约亚要死。大卫要把这个约亚杀死，这件事做得对还是不对啊？圣经没说，历史自有公道。将来有一天在审判的日子，神按照每个人的所做的所说的审判个人。大卫到临死还在犯罪，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卫是一个罪人，对吗？我们是不是罪人？
是。
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
是。
说是义人的人举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义人，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站在父神的面前，当天父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我们身上被宝血遮盖的英豪。神不把我们当作罪人来看待，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被救赎的义人。大卫义人，但是他却不停地犯罪。哎，我并没有说犯罪对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次的犯罪，我们都会让我们的神蒙羞。我们对每一次的犯罪，我们都要品尝那个犯罪得来的果实。我们要小心，犯罪要付代价。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雅各。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以扫这个人非常鲁莽、耿直，没啥心眼儿。他的弟弟小儿子雅各，四个字形容，诡计多端。他欺骗爸爸，他骗哥哥，于是哥哥要杀他，他就跑了，对不对？跑到伯特利，晚上以示威神的时候，梦见天开了，看见天梯天使来往在上面。从此彼得悔改改邪归正，变成好人，故事结束。没有，他跑到舅舅那儿去继续骗舅舅。他舅舅是他岳父，哎，他又骗舅舅了，继续犯罪。神怎么拣选这样的一个人？是我的话拣选以扫吗？耿直鲁莽，比较没心眼，这的人多好啊，比较像咱们，对不对哈？咱们像雅各还是像以扫啊？罗马书这边说的是，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看到吗？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为什么？凭什么？凭的只是一个恩典。什么叫恩典？我原来不配有的神却恩典丰富的领到我们，这叫做恩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啥都没有做，我们做坏事好多过好事多多了，终日思想尽都是恶，神这些恩典依然领到我们。圣经里面有的话我们就说，没有的就不说。很多时候圣经字句我们尽量不要去更改它。耶和华上帝使法老王的心刚硬。很多人说呢，哦，是其实这样的，王容许他刚硬。很多人说王纵容他刚硬，又有人说王任凭他刚硬。圣经里面说王使他的心刚硬，圣经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读。保罗怎么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全是凭他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什么话都没得说。神凭什么拣选我们？神凭什么拣选？为什么拣选大卫？大卫没有比别人更好。在撒母耳记上记下，有没有记一个好人？有一个人真的是好，这个人他是王的儿子，他是太子，他是继承王位的。当他看到神拣选的是大卫不是他，那个人叫约拿单， 是扫罗的儿子，他于是呢尽量的辅佐大卫，这个人呢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上帝因为坚决让他没有，为什么？神的主权，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啊，神没有拣选他做王，拣选的是大卫。大卫呢一辈子在犯罪，他后来大卫在做在流亡的生命当中，他去做什么？他去做些没本钱的生意。什么叫没本钱的生意啊？他呢出去领着一帮人去打架劫舍，去到这个村庄里村落里面去，去了这边把所有男人全部杀光，把女人孩子抓来做自己的财产。大卫竟干这种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住在亚杜兰的时候，他出去打架劫舍，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的老婆孩子和财产都被别人抢走了。结果怎么办？大卫干什么了你知道吗？于是坐下来放声痛哭，接下来说呢，直哭到没有力气。拜托，大男生啊，哭到没有力气。大卫跟别人不一样，哭到没有力气之后，他想起来了，他的伙伴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知道吗？他说：“哎，等一下，先别打我，我先跟上帝祷告，上帝怎么办？”上帝说：“在这哭什么呀？追呀！”就带着兵去追，又追回来了啊，没事儿。哎，大卫干这种事，劲儿干没本钱的生意，他抢别人，别人抢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人，上帝拣选他，施永远的愿。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一段经文，我非常喜欢的，第一章第二到第六节。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对以色列人说的，是不是对我们说的话呢？圣经里面的话，几千年前说的，今天依然鲜活。因为圣经的话都是对我说的，对您说的。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这话耀然跳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在意，他根本不在乎我。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们为什么屡次的悖逆还要受责打吗？每次的悖逆，各位弟兄姐妹，每次的犯罪，我们都要付犯罪的代价。他们自己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一直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美的，尽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有旧伤有新伤，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来滋润。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状况，这是今天人类的状况。犯罪招致伤害，受到咒诅，以至于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有个故事，有女孩叫秀秀，不晓得在这儿有没有哪位姊妹叫秀秀的，如有巧合纯属雷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比，我就用了个假名叫秀秀。秀秀呢是个非常乖巧的小女儿，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尤其是妈妈疼爱她，因为长得漂亮又乖巧，真是一个好好的宝贝。秀秀，秀秀有一次为了一个紧急的事情，为了解决一个事情，就拿了妈妈的钱去把这事情解决了。这是一个紧急的事情，但是从此以后，秀秀就染上了坏习惯，有事没事就去妈妈钱包里偷钱，一次两次常常偷，终于给妈妈发现了，妈妈好好的教训她。他说再不敢了，但是有一次他又偷钱了，妈妈实在是忍不住，妈妈抓起这藤条来，好好的把秀秀打了一顿，打在儿心身，疼在娘心。妈妈打秀秀，妈妈也不舍得，打完了之后妈妈也哭，秀秀也哭，妈妈我再不敢了，我再不会偷钱了。妈妈说秀秀别再干这种事了，妈妈也不舍得，对吗？妈妈我知道，哭完了口渴了，要去厨房里喝水。走到厨房去的时候，一看，咦，桌上竟然有妈妈的钱包，钱包好像没关哦。过去看看周围没有人，又过去把钱包拿起来的时候，忽然一声音说：“秀秀，你在干什么？”啊，我什么都没做。又摆下来了，秀秀，不是刚刚打完了吗？怎么又拿妈妈的钱包呢？妈妈又拿起藤条来要打秀秀的时候，发现秀秀的小屁股上腿上就都是刚打的伤痕，都没收口。哎，妈妈这棍子怎么打得下去呢？妈妈说好，秀秀 你竟然还在偷钱，我不打你，我打我自己。于是妈妈拿棍子就往自己腿上一鞭子一鞭子抽下去，可把秀秀给吓坏了，抓着妈妈手说：“妈妈，妈妈，别打，别打了，我再也不敢。”这个故事是秀秀自己说的，她现在是在台湾南部的一个传道人。今天的经文37-38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不是要责备我们，天父的心意不是要责打我们，他的心意是把我们召聚起来。40节到41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我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他们栽于此地。旧约的律法最重要的一条总纲叫做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要求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意爱主上帝？因为上帝先尽心尽意地爱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所经历所有的软弱和所有的难处，主耶稣都示范过，他都做过。每一件事，每一件事，我们受的羞辱，我们受的难过，主耶稣都经历过。难怪保罗他说，我受苦，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跟我一起来受苦，来与主一起受苦，这中间美得不得了。保罗自己知道自己要被杀头的前戏，他还说，他肯定的一句话说，我相信我的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艰难，诸般的困苦，上帝主耶稣一定救他。但是他也知道他要被杀头。神与我们立永远的约，神一直跟我们立约，守约的永远是上帝，人都不守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摩西之约，杀了很多的牲口，杀了很多牛，杀了很多羊，流了很多血，人依然被约。天父说，你们一直被约，好，这会儿我不杀牛不杀羊，我把我的独生爱子降到世界上来，亲自用他的血来与我们立永远的约。所以当剥饼的时候，我们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说得很简单。主耶稣拿着杯的时候，主耶稣心里想什么？我将为你们罪的缘故要挂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宝血流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天父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在父子的爱里面，在基督里面。各位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歌，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若不在基督里呢，我们是仇人吗？什么叫在基督里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正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就把我们带到父的里面。最近有在这段时间啊，我有很多的事情压得我很沉重，压得很重。不知道在座哪一位有没有是我的 Facebook 的这个 friend？ 有没有？你们没有吗？有没有？没有啊，没关系啊。最近呢，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发现我的 Facebook 被你 hack 一下，就是发了很多的黑信在我里面，说师母什么，说牧师的太太洗黑钱，牧师的太太骗政府的钱。发信的人发这个信没有关系，谁都知道这个信是胡说八道的，但是发信的人是师母的小弟弟。因为他不舒服，他前段时间在精神病院里面，现在出来他发信。各位弟兄姐妹，我说了一句话，刚才说我们对这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都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看的是他的儿子的宝血，一切都被遮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在这里享受主里面的团契合一？因为是在基督里。感恩吧，除了感恩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来祷告吧。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你为我付上这样的大的代价，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站在您面前。我们可以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阿爸父，我们可以服侍你，我们可以享受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 全都是因为主耶稣爱子的缘故。主啊，我们让我们天天能够亲近你，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